的简单介绍，那刚刚主持人已经有大概的讲一下，那我觉得我能够给大家一个参考的地方是在于呢，我自己哦，就是从小就是对这种宇宙的奥秘啊，然后对这些神秘的事情非常感兴趣。那但是我真正的职业是在金融业里面，所以我的接触瑜伽的经验哦，是来自于20多年前哈，因为生了孩子之后，希望很快的能够把自己塞回去公司的制服里面，因为当时那个年代，我们生完小孩之后只有30天的产假，也就是宝宝满月之后，我们就要回到工作岗位上面，然后必须要马上再穿回去那个制服。如果穿不回去的话，假设你要再重新花一次钱重做，那冬天夏天这样好几套下来要花很多钱。好，那如果不重做，要请裁缝的师傅帮忙把那个缝缝放大的话，那会很有限，而且每次那个师傅呢都会敲着你，然后说不行，不能再放了，这样非常难看，因为他也有他的职业的这种标准在哦，所以他也没办法让我们的制服是无限的长大。那如果真的穿不下那个制服该怎么办？就变成要继续穿着孕妇装。那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金融业是会对外面对客人的，就会很糗，因为客人就会问说啊，你又怀孕了啊，那我们就会觉得很尴尬。但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就找了同事一起去上瑜伽。所以当年呢，接触瑜伽也是听说练瑜伽的话可以把自己的身材练得非常曼妙啊，然后人家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练瑜伽，你的长相跟状态就会维持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吸引了我，所以就拉了我另外一个闺蜜就一起去学瑜伽了。好，那要说无心插柳吗？因为我很幸运的是，我一开始进入瑜伽之后就遇到了一位非常好的老师。那这位老师他通古博今，他知道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他让我打开了视野，包括我说我原本就对这种生命充满好奇，然后对于一些神秘的事情也特别有兴趣。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大学联考结束之后去一位同学家，他的哥哥是念医学院，我看到他的哥哥在看一本书叫做《紫微斗数》，我那时候就很好奇，把那个书拿起来看了之后，我就非常想要进一步的了解，就把那本书借回家了。后来我上了大学之后呢，我们学校里面居然有一个社团，那个社团就叫做易理术数研习社，就是在专门在研究中国的三一命相谱这一些，正好就是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所以就投入了到那个社团里面啊，然后担任社团的负责人啊，然后邀请了很多业界挺有名的老师，有一些到现在都还很有名，好，就到学校来授课。然后我们也用比较科学的角度好了，因为有人会说那些是迷信嘛，那我们也很想要知道到底是不是迷信，所以啊，我们有去拜访过很多奇人异事，然后也有找过双胞胎的姐妹，或者是龙凤胎的一男一女这样子的同学，然后来研究比较他们的生命轨迹，真的很好玩。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做一些疯狂的事，或者是做一些傻事，你会觉得你的人生不虚此行啊。好，那也因为有这样的因缘，所以我一整个下来呢，我对于气功啊、能量啊，或者是中医的这些经络呢，我就特别的感兴趣，而且特别的有感受啊。所以今天来听的小伙伴，可能有一些之前有遇过我的，我比较特别的状况是，我每天都会有人来找我问事情。我今天遇到两个，一个呢是在问血糖，就是有糖尿病该怎么办的，另外一个呢是妈妈跟念小学的孩子都感染了 Omicron 那个新冠肺炎，然后来问我要怎么处理的。那像我就是会从各个角度啊，就是包括食物，然后包括能量的医疗，怎么样物理退烧，像那个孩子昨天晚上发烧到40.5度，那个妈妈非常紧张，那教他怎么样可以用物理的方式 去让小孩子降温，好，不要一下子马上吃退烧药，然后观察一下，好像类似这样的状况，每天都有好多个案，就可以大家互相讨论。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进入正题。很多人好在看了我们先前办的那个50天的瑜伽公益的讲座之后啊，大家就会突然发现，虽然是瑜伽这两个字，好，英文是四个字母，可是呢各家表述都不相同，等于就是各自说各自的话。待会我在这过程当中呢，也会跟大家说明一下，很多东西在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讲法，然后有不同的练习法，然后我们到底是要练体式，还是要上健身房，还是要学呼吸，还是要去学阿育吠陀，有这么多东西要学，我们怎么会有这么多时间呢？像我是比较幸运的，我比较早接触，我就可以一路这样一直过来。但是如果大家先前没有接触，而现在也像我这样年纪了，才想要开始，那还行不行？所以我会给大家一个方向，让大家在这么好现在这种世道之下，说是开放，其实也很混乱哦。在这种情况下，让大家可以有一个选择的那个标准在自己的心中，知道该怎么样子去判断，然后怎么样会对自己有帮助。好，那我们就往下。在先前如果有听过我们博家凡哥讲座的小伙伴，可能就会比较了解，我现在画面上面显现出来的这个是四本书的名字。第一本就是博家梵歌，第二本是哈达瑜伽，哈达瑜伽也有人把它翻译成叫哈达瑜伽之光，然后第三个是圣王瑜伽，或者是黄道瑜伽，也有人叫做王瑜伽。第四本，我听了这么多次的课程都没有人提到这一本。其实瑜伽四大经典就是这四部，那第四本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王者之王瑜伽，因为 Raja 就是王嘛， Raja di Raja， 王中之王，更上层的王的瑜伽。好，这是瑜伽的四大经典。那他们有什么样子的差异呢？哈达瑜伽呢，是现在在一般的瑜伽体系里面呢比较会听到，然后也比较会用到的。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一些体式很多都是由哈达瑜伽过来的，但是大家知道吗，刚才那四本书当中，哈达瑜伽其实是成书最晚的，它是一直到大概西元14到16世纪这中间，因为不可考哦，14到16世纪中间呢这本书才被编写出来的。所以事实上前面那三本反而可能更是所谓的原创，就是一开始先有的。当然瑜伽它的传承从上万年以来这样慢慢累积，那后来就是有一些练习有成的作者，他们可能就把自己的经验跟他觉得重要的重点把它编辑成册。但哈达瑜伽这两个字，哈达瑜伽它有好多种说法，我听过两个大师他们有类似的说法。哈达这个字呢，他们在印度梵文的意思是困难或者是顽固艰难的这个意思。好，那并不是说它是很困难，而是它是比较偏向身体层的，你需要一些去努力才能够去做的。哈达瑜伽里面呢就是教了体式、呼吸法，其实还有一个身叫身印 Mudra， 在这次的课程里面也没有老师介绍到。那哈达瑜伽事实上呢它还有其他的解释方式哦。哈，它也可以代表的是日，它代表的是月，也就是日跟月。那日跟月又代表着什么呢？它其实再往下延伸呢，它这个字是日，它代表的是阳，所以它代表的是我们的右脉。它是月亮，代表的是阴，所以它也代表我们的左脉， 我们到最后呢会给大家一张图，看起来会更清楚。那在哈他瑜伽或者叫哈他瑜伽之光里面，其实这本书里面它只讲了15个体位法，然后10种呼吸法，然后也讲了11种的声音。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坊间包括各个不同派别还有健身房出来的很多，发展出很多很多不同的体式或者是很困难的动作，其实多数都不在哈达瑜伽这本书里头。这也是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要做瑜伽锻炼的话，我们事实上不需要像去自助餐那种我们叫 buffet 嘛，我们常常把它叫做包肥，就是那么多道菜，然后你每一道菜都要吃，然后每一道菜都只能吃一点点，不然呢你会把自己撑死，你会呢吃的食物都饱到第五个脉轮都快要出来了。好，所以瑜伽不是在吃这种自助餐的方式，练体式也不是这个样子。再说更深层一点，在印度瑜伽的体式跟呼吸法，它是阿育吠陀在治疗病人、治疗亚健康的人用的一个处方签，所以它会依照我们的个别体质，还有我们个别的状况，是生什么样子的病，然后去搭配要练习的体式跟要练习的呼吸法。但是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是一进去那个教室从头一直动到尾，中间都没有停，然后大家感受到的就是那个香汗淋漓的畅快。好，但是过后呢，就是这个过后大家得到的是什么，其实就可以回过来看看自己身上的反应了。事实上真正要练习瑜伽体式的话，我们讲了它像是一道一道的菜，或者是一个一个的处方签，那你总不会把不同医生里面不同的科不同的医生开给你的药拿来一餐全部吃吧。像家里的老人家都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嘛，老人家那个每三个月要去拿一次慢性处方签拿药，那他看了四个科，有心脏科、泌尿科，然后那个免疫科，然后还有肠胃，那每一个医生呢都会开给他至少3到5颗的药，所以这四个科加起来一共平均大概有12颗药。大家想这老人家有可能饭后吃把这12颗药都吞下去吗？好，我用这样子比较落地的生活实例来跟大家解释，大家就可以明白在瑜伽里面做体式，其实它一个体式跟一个体式之间是需要经过大休息，也就是所谓的贪湿式，去把它做间隔掉的。这个贪湿式其实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当中秘密之一。我们做完体式之后，瑜伽在身上发挥的效果不只是发生在肌肉、骨架跟关节，它事实上还有更内在的作用。这些内在的作用必须要经过贪湿式，让我们放轻松的躺下来之后，把身上多余的张力放下，同时呢能够让身体的内在开始进行一些转化，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五大元素的转化。所以这是一个重点，一个会带的老师他知道这个道理之后，他就会在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当中会有一段小小的休息，不用太长，可能3-5分钟就好了，会把它做一个区隔。因为每一个体式既然它是作用在不同的位置，是一个不同的处方签，那么你要让它有间隔，他们两个才不会彼此有干扰。这个是做体式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接下来呢我跟大家介绍 Raja Yoga， 这是在这一次的课程活动当中最常被提到的所谓的圣王瑜伽或王瑜伽或者是黄道瑜伽。 好，它的作者呢 ，Vyasa， 有些人把它翻译成叫广博仙人。那这本书呢，它成书的时间呢，就比哈他瑜伽更早，它大概在西元前200到500年之间。那我们今年是2022年嘛，所以它大概就是在2000多年前，还不到3000年前，这本书就有了。但是哈他瑜伽讲了体式，讲了呼吸法，讲了身印，但是实际上哈他瑜伽他自己都有说，练习哈他瑜伽的目的是为了要 Raja Yoga， 为了要这个黄道瑜伽。那黄道瑜伽里面呢，他只有提到练习体式的一些重点，或呼吸法的一些重点，他把重点提示出来了。他全书里面并没有介绍任何一个呼吸法，或者是任何一个体式，没有。他比较是偏向心法，还有一些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子去锻炼自己、训练自己的一个方法。那怎么训练呢？我们来看。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叫做八支瑜伽，也就是有一个瑜伽叫阿斯汤加阿斯汤嘎，那个阿斯汤嘎其实就是这个八支的意思。八支瑜伽其实是八个点，就是有八项重点。那画面上面有提供给大家，大家都是在看 Raja Yoga， 可是关于八支瑜伽的这些字啊，翻译起来也会不太相同，可是它的精髓跟重点是一样的。那这八支瑜伽比较有趣的是前面的这个自愈跟遵行，大家看到 Yama 这个字 YAMA， 听它的音就会觉得很熟悉了。因为我们东方包括日本啊、韩国啊，或是东南亚，其实很多都有这个概念的。 Yama 这个字哦，就是我们所说的炎魔，炎魔就是阎罗王的意思，它其实就是这个字过来的。好，那这个自愈、遵行、体式、志气、制约、内省、禅纳跟三昧，也有人翻成持戒精进，然后体式，然后这个叫生命能控制法，然后这个叫感官回收、心灵集中、禅纳冥想、三摩地，也有人这样子翻译，大家的说法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好，那在这当中呢，大家就可以了解这两个是我们平常生活的一些准则。接下来就是开始哈达瑜伽讲到的体式跟志气 Pranayama 呼吸法的部分。那但后面这几个就是在博伽梵歌或者是黄道瑜伽里面提到最多的。那还有一本大家都没提到那本书啊，它其实讲的真的是非常高深的心法，它完全没有在提示这一些呼吸法这一些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八支瑜伽的第一支跟第二支，志气跟遵行，我不详细去解释里面的内容，因为大家可能都听过，但是我要把重点跟大家说。好，所谓的非暴力，也有人把它翻译成不伤害。那这个不伤害、诚实、节制跟真实，还有不占有，这五个呢，就是后来佛教拿去用的五戒，叫做杀、盗、淫、妄、酒。就是这几个字，就是这几条下来的。因为大家的解释不太一样，佛教里面把节制这个 Brahmacharya， 它是用到戒色啊、戒淫啊这种，用到这边了。好，因为有非暴力，所以是不是不伤害，是不是就会有很多那种，我们之前在博伽梵歌里面曾经提到，博伽梵歌里面讲有三种布施，放生其实也有很多种，那时候有好几个小伙伴都有问到这样的问题。那我想要跟大家讲的这个 Ahimsa 的不伤害啊，不是指在于不伤害动物、不伤害他人，其实它还有个重点，也是在于不伤害自己。 所以好，不伤害自己，就是我们的生命是非常可贵的嘛，我们不能够用这种非自然的方式好去结束自己的生命，结束他人的生命当然更不行，但也必须要 ahimsa 不伤害，不能伤害自己。那这不伤害呢也挺有趣的哈，我们可以这么讲啊哈，好，比如说不占有，不占有它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如果我们取用超过于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那其实也没有遵守了不占有的这一条准则了。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啊，就是我常常会有遇到伙伴啊姐妹来做一些个案，就是来聊聊天，那又有很多伙伴呢他们就是遇到婚姻的问题。好，我们有时想一想啊，就是如果那个人不爱你，你要爱你自己啊，因为你也是众生之一。那如果那个人他已经心不属于你，那么你也不要一直想要占有，放他去，放下也是放生。这个放生呢不是放了他，而是放了你自己。因为有时候会遇到很多姐妹，就是这件事情对女士的伤害，对女生的伤害往往大于男生。那我接触到有很多后来走向身心灵或者是去接触宗教的伙伴啊，他们这个是一个契机啊，就是他们可能在情感方面受到很大的打击，然后就会影响到他后面的整个生命啊。所以我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放下不属于你的，也是放了自己，好，不占有，然后也不伤害，好，你要懂得爱你自己。好好好，那么接下来呢，纯洁的地方其实有教了一些清洁法，在哈他瑜伽里面教了六种清洁法，但我在这里呢也要告诉大家，是古书成书在那么多年以前，当时的社会跟时代背景跟我们现在不太相同了，包括科学或医疗的水准也不一样，那我们还需不需要照着书上面说的那些方法去操作，大家可以思索一下。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派别，有些地方真的要他们的修习者练瑜伽要去那样子照那样子方式做，那其实我接触到的现在有比较精进比较科学一点的实施方法可以做，我们是把它叫做伴浴啊。那但因为那个讲解起来也会花上很多时间，可能未来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是符合现代生活的洁净法，你一样可以让自己保持身心灵的洁净，而且有益健康。好，不伤害这个刚刚有跟大家说过了，包括对一切有情众生都不加以伤害。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一下这本大家比较少听到的这一本书。这本书呢，它其实它的成书时间哦，跟博家梵歌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哦，它是在西元前1500年，所以距今已经3000多年，将近4000年了。所以这本书出来的时候，就连老子、庄子那个春秋战国时代都还没到，但是他里头写了很多东西，后来都被各个哲学家、思想家，还有各个宗教都有拿去用。如果大家去研究这一本书之后，就会发现，哎，怎么都讲得那么相似？好，但这本书可以追查到它的成书时间是算是最早，是最原创的。它里头呢，主要都是在讲一些心法，比如说不离真我本性，也就是现在大家不是讲我们内在有神性吗？或是说要活在当下，好，不要执着，然后也说我们本质解脱，不假修炼。或者是说我们要当一个目证者，去觉知觉察，觉知觉照不觉受，都是来自这一本的。好，我们现在在外面可以看到很多课程， 真的太多课程了，前几天才又看到一个课程卖的超级贵，几天而已要人民币13333，但是他讲的东西就是融合各家的说法，把它变成他自己一个可以拿来卖课销售课的，然后就是要去召唤丰盛啊，然后去排除你的限制啊，包括你的祖先怎么样给你带来了今生的什么样，都要帮你解掉啊，这种东西真的太多了。但是这些课有没有帮助？我觉得某些程度上面一定也有帮助，但是有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就每个人的状况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些很多，不管这些东西之所以会出来，都是因为大家有这个需求嘛。那今天呢，最主要的呢，是要帮大家破一个相，要让大家知道，其实还有其他更简单却能入心的方法，而且是从根本的抓住这个心法的，让我们从内在开始改变。这个其实我现在这样介绍了这瑜伽四大经典的重点，大家就可以听得出来了，它是有层次之分，有精细层次之分的。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怎么样子在这些练习当中去把握五大元素转化的精髓。